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今天我要透过旧约圣经列王记上11章1到13节跟你思想一个题目，那就是智慧人的愚昧。智慧人的愚昧，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圣经，也用祷告的心来领受今天这半个小时的讲道。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院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院讲台，
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老话说，年老的有智慧，瘦高的有知识。这是最古老的书卷里记载的，是约伯所讲的话。而讲到老人呢，他们的这个成熟也好，智慧也好呢，我们中国人也常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因此呢，我们在各方面呢，我们一定是敬重老人的。孔老夫子他也讲过他一生学习的这个历程里面呢，他说他30而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60而顺，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说呢，孔老夫子一直成长当中呢，当然他是15岁的时候立志好好学习，30岁呢能够自立了，能够有基础了，40岁呢对一些知识呢就不会犹疑困惑，那么50呢就能够知自己的人生或者是天意，60呢而顺呢就能够通达通顺。关键呢是在他70岁的这个总结啊，心得里面说，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呢，能够成熟到一个地步，到了70岁呢，不会犯不合理的，或者是没有礼貌的规矩等等，大致上是这个意思。当然不会说是不犯罪吧。那这里是讲到人到了老年以后呢，那种成熟人生的历练，那种美好。可是呢，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列王记上》11章1到13节里面讲的所罗门王呢，却不是这样的情况。所罗门王他这一段经文的一个核心呢，就是讲到他的年纪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11章的第4节，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这一段经文虽然有13节，如果你要抓住一节经文的话呢，我跟你说，就是第四节。那么在思想这一节之前，或者这整段之前呢，我们一步一步来。首先呢，所罗门王在历史里面被认定为智慧的君王，有智慧的君王。因为耶和华当年向他显现的时候，要他求，神就给他。那么他求什么呢？他只求智慧，能够判断百姓的诉讼，能够辨别是非。在列王记上3章9节那里就有这样的记载。接下来呢，12节到13节我读给你听。 耶和华神回应他说，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十三节，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这是列王记上第三章的记载，讲到神赐给所罗门王的聪明智慧呢，是空前也绝后的，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那么过了第三章，我们看列王记上第四章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这个作者呀，他就记载以色列历史里面的盛世。我们这位圣经史学家以一个段落再来描述所罗门王的智慧，在四章二十节跟二十一节就表达了那个盛世，然后呢二十九节一直到三十一节呢有这样的记载，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三十一节，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等等等等。后面又说，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三十四节又说，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所罗门的智慧，从经文的记载，刚才我们所看过的，可以有一个小小的总结，那就是举世无双，非常有智慧。而今天我们看的要思想的经文，那就是一位有智慧的君王，到了晚年老年以后，竟然被诱惑去随从别的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的榜样。那么我们仔细的来看看他的问题。第一，初期的忠心不在，初期的忠贞不在。第一节那里说，十一章第一节，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亚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然后在第二节的后半句，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这是所罗门王退步堕落有问题的开始。那么十一章第一节，我们留意他的头一句话，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这句话呢，就把我们的注意力呢拉到他的原来的妻子，所谓的原配夫人呢，写在列王记上三章一节的，那是圣殿和王宫建造之前，根据经文呢，根据历史啊，他建圣殿是用了七年，建造王宫呢花了十三年，你可以看六章三十八节跟七章一节，所以娶法老女儿的时间呢，应该是在二十年前。那个时候呢，圣经还有一个清楚的评语，就是当年年轻时候的所罗门王是怎样的呢？他的属灵情况、他的信仰情况，跟现在十一章第四节所看到的所罗门王年老的时候，是不是有落差呢？我们来看，圣经说，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丘坛献祭烧香。所以呢，所罗门王在年轻的时候呢，他是爱主耶和华的。在他出生的时候呢，先知拿单也给他一个名字，叫耶底迪亚。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爱他。这是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你可以看到的。但是现在他年老以后呢，情况就不同了。在刚才我读的十一章一到二节，你看到两次提到他宠爱许多外邦女子，而且恋爱这些女子。 如果在这里停一停，查考一下其他的经文翻译对宠爱恋爱这个字眼的选用的话呢，我们能够再多一点去体会理解所罗门王的问题，尤其是他年老以后的问题。在新译本圣经啊，十一章的第二节后面这句是这样翻译的，但所罗门深深爱恋这些女子，多了深深两个字。而吕振中译本呢，却翻译作但所罗门却恋慕着这些女子而爱了他们，有恋慕，爱慕的慕，而爱了他们。当代译本修订版十一章的第二节说，所罗门却迷恋这些女子，这是所罗门在晚年的问题。那这里也验证了一个人类经验、人类智慧的一个通则。我们中国人最明白的，在儒家的思想里面，孟子曾经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当然这里讲的富贵不能淫，不一定是讲完全的淫乱，那这里的淫呢，原来是指扰乱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在富贵的时候呢，不能够离开他的本位，指金钱地位不能够使一个人的心意混乱的话呢，就是大丈夫，这是一般伦理人生智慧所总结下来的经验。而现在呢，就验证在所罗门王的晚年，那是他国度强盛之后的一个结果。第二个问题，所罗门王因此呢就堕入诱惑的网罗里面了，因为他宠爱许多外邦女子跟恋爱这些女子呢，他诱惑到这个网罗里面，初期的忠心，初期爱耶和华的敬虔不在，跟着就是堕入诱惑。这个诱惑的情况达到什么地步呢？你如果看十一章的第三节，那里说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这是在这一段经文第一次出现诱惑所罗门。然后第四节接着说，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诱惑他的心。这段经文呢，三次提到诱惑。一次呢，是神的律例，在第二节，他们必诱惑你们，他们必诱惑你们。神曾经吩咐以色列的百姓，他的子民，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这是第一次提到诱惑。第二次跟第三次就是我刚才读出来的，在申命记第七章3到4节，还有出埃及记34章16节，也都提到这些警告。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一个国度复兴富强到一个地步，国王能够拥有公主700个人，后宫的妃子300个，加起来是1000个，在一个小小的巴勒斯坦地以色列国，国度还没有分裂的时候，这么小的一个地方拥有这么多的国王的我们说，我都不晓得怎么样形容了，妻子。那用今天的思想去比较我们中国的历史的时候呢，古代中国的帝国，当然那个疆界版图人口肯定比以色列大好多，多好多。 可是在小小的以色列的国度里面，所罗门王竟然是这样。结果呢，圣经在第四节说，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这不效法他父亲大卫呢，也出现了两次。在刚才读的第四节之外呢，你看在第六节再重复。十一章六节说，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不效法他的父亲，不效法他的父亲。等下回来的时候，我们再这个整理这个他所犯的这个问题给我们的教训跟警告。刚才呢，我们说到诱惑他的心，诱惑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是随从别神。这些别神的记载呢，在第五节一直到第八节，包括了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在后面呢还有可憎的神莫洛，亚门人可憎的神莫洛，甚至呢在第七节后半句说，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娶来的妃嫔，也是这样行。他堕入诱惑的网罗，具体的行动就是拥抱异教的偶像。那我们没有时间一个一个去解释这些偶像的实际的情况。比方说亚斯塔鲁，她是女神，被称为是巴利的妻子。从历史的考证来看呢，她是古代腓尼基人，也是圣经所讲的西顿人所崇拜的女神。她给他们带来的是伦理道德淫乱的败坏。在耶利米书七章十八节也有提到，先知书提到这个亚斯他路的败坏。弥勒宫呢是迦南地的偶像，这里特别用了一个形容词可憎的神来形容。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仔细的我就不详细提了。不过我提一件事情，因为讲到第七节第八节那里呢，说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使他们来敬拜这些偶像。在这里你要看列王记下二十三章十三节，请记下列王记下二十三章十三节经文，我先读一遍。从前以色列王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前斜壁山右边，为西顿人可憎的神亚斯他路、摩押人可憎的神基莫、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筑的丘坛，王都污秽了。这是列王记下二十三章十三节。这里啊，提到耶路撒冷前面这个地方，这个山的名字叫斜壁山。它应该是橄榄山的位置。可是呢，斜壁山你如果看英文圣经的翻译呢，它翻译作腐败山。我们讲贪腐贪腐，腐败山 ,Hill of Corruption。而另外有圣经呢，用现代的语言翻译作罪恶山。罪恶山。这是所罗门王晚年呢，他堕入诱惑的网罗以后，拜这些他娶来的这些女子他们外邦的假神偶像之后的一个结果。而这个结果呢，在我们今天读的列王记上十一章的经文里面呢也有评论，那就是第六节。他直接评论表态，作者表态说，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看为恶的事。那么比较上来说呢，就是他不效法他的父亲大卫，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从脱离了青年时代对神的忠心跟爱耶和华，然后堕入诱惑的网罗，具体的拥抱接纳 这些异教的偶像，并且在耶路撒冷的对面的山上为他们建筑这些敬拜烧香为偶像犯罪的这一切的结果。所罗门王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好了，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列王记上11章1到13节给我们带来什么教训，什么警告。第一，时间的考验。时间的考验的意思是，当我们信主的初期早期，我们都是敬虔爱主的。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起初的爱心，就是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是热诚的、单纯的、敬虔的爱主。所罗门也是一样，当年他爱耶和华上帝，这是圣经清楚讲的，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但是11章的第4节说，所罗门年老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那么他的这个时间考验的退步是一下子这样跌倒的吗？是一下子堕入诱惑的网罗吗？答案是不是。他的退步，他的堕落，他的冷淡呢，是一点一点，是渐渐的，是累积的。研究领导学的教授指出，到了晚年能够保持这种年轻时候的心智跟谅解呢，是不容易的。因此凡是做领袖的，甚至做家长的，甚至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长久坚持在神话语，保持一种警醒谨慎的心态。而我们要留意的有六方面。那有哪六方面呢？第一是财务方面，金钱上不能贪腐；第二，权力上不能滥用；第三，心态上不能自高自大；第四，异性关系上要廉洁，要小心，要清楚；第五，家庭伦理，家的见证要好；第六，在学习的历程里面要保持谦卑的学习。很多人到了晚年就停止学习了，认为自己都知道了。所以呢，刚才这六点呢，就是研究领导学的教授常常提醒我们的话。现在所罗门他来到这个地步，是一点一点慢慢的堕落，这个才是令人觉得可怕的。因为你在一个短时间里面看不出他堕落到什么地步，但是长时间到了晚年以后，他就随从了别的神。第二个教训，第二个警告，就是所罗门王跟敬虔的上一代脱节了。第四节跟第六节告诉我们的，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而那里解释说，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这是他父亲大卫的见证。另外一节说，专心顺从耶和华，这是所罗门所没有的。而在这列王记上11章之前呢，至少有3次提到要他效法大卫，遵守耶和华的律例，3章14节、6章12节、9章4节。而在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本段本文里面呢，我们的史学家列王记上的作者也从11章9节提醒我们说，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2次显现的耶和华，耶和华曾经向他显现，他现在偏离了。所以给我们的第三个警告呢，就是所罗门王心的偏离，心智的歪曲，他的心偏离向他2次显现的耶和华。弟兄姊妹，现在是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呢，新年的开始，2016年第一个月份，我们重新检讨、省察我们的心对于神 耶和华上帝是否对正亲近，有没有违背自己在初信主的时候的祷告，那个时候的心志。所罗门王他出来侍奉神，登基做王的时候，你看他的热心，看他的励志，看他的奉献，看他的努力。列王记上八章六十节到六十一节都有清楚的记载。华人教会的领袖滕军辉老牧师，他有好多著作，其中一本书呢，书名叫《偏差与平衡》。老人家用他一生侍奉的智慧跟经验讲了这样的一段话，就说一位侍奉神的教牧人员，神的仆人呢，要小心的。他说一位不能被辞退的牧职人员可能是教会的祸患。什么意思呢？滕牧师解释说，因为人是会变的，一位好的牧职人员未必永远都是好的。后面还有一句，牧职人员的侍奉应该有考核。同样，长老执事，用我们今天中国教会的话说，同工啊，侍奉的也应该有考核，通过正常的考核标准而做出的取舍应该是妥当的。这段话在《偏差与平衡》那本书里面，另外在一本书叫《金辉岁月》里面也有引用出来。什么意思？就是人会变，因此呢，我们要小心，要常常更新，常常悔改，在神面前不断的立志。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所罗门王是一个非常可怕具体的例子。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大胆的夸口说，我到年老以后不会像所罗门王。虽然约伯记十二章十二节说年老的有智慧，瘦高的有知识，但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被称为世界上最有智慧的王所罗门，到了晚年越离了上帝，容许他的那么多的妻子去敬拜偶像，自己也为他们建造求坛。所以这是智慧人的愚昧。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重新悔改，重新归向我们的主，从头开始。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愿我们借着列王记上十一章一到十三节彼此勉励，一起来爱我们的主，亲近我们的主。求神施恩加力量给你。再会。
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